弟兄姐妹平安，5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od hates the proud， 神恨恶骄傲的人。那引用的是和合本圣经16章19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谦卑地和穷苦的人共处，胜过和骄傲的人分赃抢来的财物。那在这个标题神恨恶骄傲的人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骄傲引向 destruction 就是破坏啦、摧毁啦、毁坏啦、消灭啊，骄傲引向这个灭亡，引向这个破坏是有真实的理由，但是呢也有我们能够称之为所谓的Cosmic reasons， 宇宙性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主他爱 the praise， 他爱那个被欺压的人。被欺压的人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就是翻译成穷乏人，简明版圣经说是穷苦的人然后这里就解释我们的主爱这样的人，被压迫的人受欺压的人，穷乏人然后他接下去就解释有谁呢，就是寡妇、孤儿，还有那一些without power 没有权势的人。然后在第一段提摩太凯勒这样讲完解释完之后，他就问 but why， 为什么呢。然后在第二段一开头就讲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但是一体，三位彼此相爱，并且呢彼此尊荣彼此through eternity 直到永恒。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7章1-6节所说的耶稣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使我同你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呢当提摩太凯勒讲三一真神彼此相爱并且彼此尊荣直到永远的时候，他说这个爱呢是一种 other orientation and other other 就是其他他者另外一位。这个神学上呢我比较不好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存有并不是只有我，他还有另外一位，不是我们地上的这一位，而是另外一位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用三一真神三位但是一体one being of the triune God， there are three persons， 然后三位一体真神 loving and glorifying one another through eternity 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1-6节讲的。然后他就讲说这个是一种 and 然后他打了引号说 other 然后一个 dash orientation of love， 当然这个是引自那个 Kina 在箴言书里面的注释。所以呢这个爱呢是有一种指向他者，那个他，另类的他，那位他，就是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为自己活，还有一位他。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说因此因为这样子如果你为你自己呢去 scrambling 去抢夺荣耀跟 recognition 跟赞扬，被人家称赞是为了你自己 for yourself 如果你是为你自己去抢夺荣耀跟称赞去赞扬，而不是把它给出去并且服侍别人的话呢，你将违背这个宇宙的本性。就是神造我们就是不是要我们尊荣我们自己，不是要我们顾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说耶稣基督呢他这个仆人的生命 耶稣基督这个servant 这个仆人的生命是神的 nature 神的本质的一个 revelation 神的本质的一个启示但是这个呢正是正正是 the very heart of things 正正是所有万有所有事情所有事物的核心然后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说你呢也是朝着这个与神的未来会碰撞你现在是正朝着跟神的未来会碰撞的方向在移动 with God's future 是跟神的未来不是你的未来是神自己对你的那种未来神的未来的计划那你正在这个方向上collision course 你正在这样子会跟他碰撞的这个方向呢在移动那因为圣经上说最终最终神将会高举谦卑的人并且呢降低那个骄傲的人所以如果神要我们借着邻里卑微来跟受欺压的人跟穷乏人认同那当我们没有得到赞扬跟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被对待的那种对待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却是如此的嫌恶憎恨我们不想要呢如果耶稣他这个仆人的生命这个仆人的生命是神本质一个其实也是所有事情的核心那你的未来当然也是要朝着神的未来去移动的你至终是要跟神要你所是的那个将来所是的那样的人来结合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应该卑微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赞扬你为什么要不高兴要这么讨厌要这么生气要这么恨恶呢那今天这个提摩太凯勒讲这个概念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当你被怠慢被冷落的时候被疏忽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难接受呢祷告就是主耶稣我仍然贪求荣耀和尊荣但我知道我应该服侍而不是应该去想要得到称赞但呢这个真的是如此的难啊求你呢使你对我那个无私的爱呢在我里面是这么的明显和令人感动好叫我呢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阿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神恨恶骄傲的人他提摩太凯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个角度是什么呢你看他讲就是要我们心里柔和谦卑去跟穷乏人来往心里柔和谦卑他今天不是讲生气他不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骄傲表现出来有很多的层面那今天特别要强调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应该去跟缺乏者在一起那缺乏者其实就是穷乏人嘛被欺压的人嘛孤儿寡妇嘛没有权势的人嘛那他们因为被欺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跟他们站在一起跟他们认同甚至帮助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没有什么跟我们来回馈回报我们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就好像很了不起不会的但是这个呢比你去跟人家分赃把那个分赃赃物啊去跟骄傲人分享呢还好你要去偷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东西然后呢跟骄傲人去一起分享偷来的抢来的那你还不如不要为什么因为神恨恶骄傲的人但是呢神却什么样顾念孤儿寡妇那当你思考神顾念孤儿寡妇这就是神的本质神的本性就是做一个仆人他是来服侍我们的那如果三位一体真神他三位一体在救恩次序上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创造这个创造然后圣子呢去执行救恩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是圣子耶稣基督然后圣灵把救恩应用应作在我们身上在救恩施工上是有别但是同荣同尊谁也不争谁的荣耀像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六节如果你想通这件事情的话然后耶稣基督又是作为一个 谦卑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服侍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在世也没有得到大家的称赞嘛，也没有得到他当得的对待，不是吗？那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跟卑微的人去跟受欺压的人、有需要的人来认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服侍他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被人家看见？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被人家称赞呢？也就是说，当你根本没有得到称赞的时候，甚至你应该被好好对待，你没有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不高兴，这么的 hate， 这么讨厌呢？这样子的不被称赞，你不喜欢，你很憎恶呢？所以提摩太凯勒的问题是很挑战性啊！你如果被人家冷落，被人家怠慢啊，你去看这个字snub， when you are snubbed， 当你被人家冷落。被人家怠慢或是 ignore， 被人家疏忽，被人家忽视，你会不会很难接受呢？然后你要看哈，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他都是这么的在就是全世界在纽约，他真的就是非常的有名啊，但是非常谦和有礼的一个人啊。可是你知道他对自己认识，他说什么？主耶稣，我仍然贪求荣耀和尊荣， I still covet glory and honor。 你说他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他是在写这一本书哈，是一个一年的灵修的内容，以箴言这一卷书为整本他的要主要就是，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也引用那个传道书啊，约伯记，但那最主要还是在讲箴言。所以呢当他用这本书在做灵修，然后写出来来鼓励我们的时候呢，当然他也在提醒我们，然后他说他自己仍然那可是你一定要想如果你没有你会贪求，如果你有呢你还会贪求吗？就是荣耀尊荣。那他自己也很知道，他要服侍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应该去想要得到称赞，可是他说什么 so hard， 真的很难。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很难那我就在思考，对我们这些信耶稣人讲，服侍人来讲，其实在中国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然后因为需要，因为局势使然，所以呢他们很快就被说拉到或提拔到，或者就是被指定去服侍。但是呢渐渐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疲倦，因为可能很多的因素当他们很疲倦的时候他们会来找我。我就说那你就跟牧师讲嘛，就说这个我不行，我做不来，我真的不行他说他就没有办法拒绝。当然他没有办法拒绝是有很多的因素，但包括惧怕人啊，包括怕牧师从此又把他打入冷宫啊，甚至教会不参与服侍的人呢，只要跟牧师说不呢，那你就完了，你就几乎会被教会说你这个人灵命有问题，然后弟兄姐妹必须要跟你梳理啊什么的这个我们都不谈。但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很疲倦了你燃烧殆尽了，你需要去经营你跟神的关系了，或你家里出问题了，真的出问题了，婚姻都出问题了，那你应该到神面前去修复你跟神的关系先，对吧？可是呢因为面子就是一种想要得人的称赞，所以呢我常常讲说，你不要有骄傲的人都是那种像李老师的叽里呱叽里呱，然后就哇脾气那么火爆，然后骂人的人，我跟你讲是啊那也是一种骄傲了，对啊。但是你以为温文儒雅的人就不骄傲吗？我跟你讲，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温文儒雅的人，他们窃夺上帝的荣耀的人。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相同的地方度过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要看着我这种讲话又急又快，你就觉得说哇这个老师真的是没有神的形象，很糟糕的一个神的仆人对，我承认我本来就是很糟糕。可是呢你想想你自己你真的很温文儒雅，你真的人家都说你是一个好牧师的时候，你心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跟你讲，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你窃夺上帝的荣耀，你想要得到称赞，不是吗？这个对我自己来讲呢，我就想起来在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很火热传福音，大家都说我是 gospel machine， 传福音的机器福音机器。 然后呢传了福音了，然后这些人受洗的时候呢，教会我们都会安排他们，我们的教会都会安排受洗人啊，讲见证。然后你就看哈，那时候我很年幼，我还没有全职的时候，真的哦，他们上去讲，就讲了他们这整个墓道的经过啊。然后就张大娘、李大婶、王大叔、李二伯，反正就是所有的人功劳啊，在他们身上哇，看到那个张大娘多么有爱心呢、那个李大叔怎么样，在他怎么样的时候对他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把所有有恩于他的人说这里点评。然后你知道吗？点评的这些名字中间没有我。然后我后面会这一下，我就想，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为什么你都提他们？哎，还好没提我，你知道为什么？当然啦，功劳就要给那些比较年长的嘛。我这个年轻，这么年轻就冒头，这么年轻就把人家的功劳抢走了，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可是当时说真的当时我心里面这个了一下，然后呢，两三次之后呢，我心里面就想，我心里面就很难受我就心想说，你讲人家帮你做一件这么好事，然后我天天帮你做这做那我天天也带着你读圣经我天天坐在你身上的，你咋都不提呢？哎，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我想要这个称赞，我只觉得说那就平等嘛，你说了别人应该说我嘛。其实后来那个什么张大娘、李大叔也会来讲就是说哎，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坐在他身上做什么，倒是你做了不少。然后我还说没有啦，没有啦，本来你们就是榜样嘛，我还这么说。然后我就想起来我读高中的时候，后来我大姐毕业了，我高一的时候我大姐已经毕业了，在工作。她有一天回来就说，猫头鹰，你在学校是不是很张扬啊？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很沉默不语的，我没有信耶稣前很不跟人来往，不跟人讲话的。然后他说他就因为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嘛，他们的公司董事长回来就说了，就告诉他说，因为知道因为我大姐跟我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嘛，她是林，我是英嘛，所以呢他就说了，说这个你妹妹啊，你回去告诉你妹妹啊，董事长的女儿很不高兴，知道吗？回去告诉你妹妹啊，不要那么张狂啊，不要那么那个嚣张啊，不要那么那个。然后我大姐搞不清楚，就说我妹妹做了什么事吗？因为在学校嘛，我才高一新生刚进去嘛，那人家都是高三老大姐嘛，就是说我们都高三都要毕业了啊。他为什么一个人就把，因为我们学校的作文比赛分四大项，但是不分年级，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谁是谁，就作品都是没有名字的。然后老师评完之后才发现，哇，高一三组那个家伙就是我，就得了新诗散文小说，新诗散文小说跟一个什么论文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结果呢，我三项第一名，一项佳作。因为我老师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老师他就觉得我能写还是怎么，反正他就叫我参加嘛，他就叫我写，我就写了嘛，四大类每一类都写一篇就对了。结果呢，竟然是我拿了第一名那你知道第一名奖金好像忘记是多少钱了，3000块台币还是什么，很大的一笔数字还是1000块，我不记得了反正佳作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有钱有奖金可拿的。哇，那拿的可过瘾了，这个钱都带回去跟我妈说，妈妈把钱给我妈，告诉她这是学校发的奖金。结果我大姐工作回来就告诉我说，学校董事长的女儿是我们学校的高三，很不高兴，说他们要毕业了，我才高一，我以后呢有的是时候，高二高三对吧，再怎么样第一名要让给 老大姐，就是高三的。嘿，我就想起这段故事，后来我就想其实人家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我凭什么去要这个功劳？ 我跟你讲啊，在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我就在思考这些事情呢，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心里面震了一下，然后渐渐的啊，我就跟主讲，这个是你的功劳，跟我无关，我不过就只是一个器皿，所以呢也就过了啊，真的是过了。后来然后服侍神的时候呢，反正你没有称赞我，我也无所谓。但是呢，后来，又有一次，信主以后有一次呢，教会有一个人啊，他一直落水要自杀，然后很多人，包括我们的省政牧师都去跟他传福音，包括呢从美国来的啊白牧师去跟他传福音都没有果效。然后呢，和哥的姐姐是这个要自杀者，台大法律系的自杀者的哥哥啊的老师，在台大双胞胎。然后呢，那个和哥的妻子琪姐有一天就讲到说要为这个人祷告，他又自杀，咋咋咋的。我那天晚上祷告，我就有一个感动。那神说你去传福音。我就心想我又不认识这些人，只是他是琪姐的学生的弟弟，我只是听而已嘛。然后呢，那白牧师去，白牧师那做青少年的，这个这么有名的白牧师，现在在好像是在美国东岸 New Jersey 那里服侍啊，也年长了。我就心想哇，这些美国人还有我们省政牧师诶，主任牧师诶，我才刚信主，我凭什么啊？但神就说你去跟他传福音。然后你知道吗，那天去的时候哇，他正在跟精神病医院，因为他前几天要自杀没死成，被人家救起来送到荣总的精神病院。所以呢我就跟琪姐说，我就跟琪姐讲说我想去跟他传福音。琪姐说好，然后就约了哥哥啊，这个自杀者的哥哥，就在荣总的门口啊，约好两点，好像是两点一点，我忘了，好算两点好了。哦，我到了比较早，我就在那里啊，在门口，我就闭着眼睛，然后就开始祷告。等我眼睛睁开，哇，天哪，他哥哥呢，站在我面前一个陌生，然后贴我贴得很近哦，几乎都要靠到我的脸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要看我什么，我吓一跳。然后我一睁开，我就说啊，你是某某某，他说是。他就带我去他弟弟的那个病房，还没到，在楼梯在那个楼层那里啊，就那一楼啊走廊，哇，就听到他弟弟的声音哦，大吼大叫，不知道在干嘛。我进去我就说啊，怎么啦？那精神病医师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就说哎呀，病人有一点情绪不稳啦、啊。然后这个弟弟就很不高兴，说啊，我要听收音机，他们不让我听，凭什么不让我听？收音机的电量那么小，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们来，那我就先退啊。他退了，然后我突然之间，这个弟弟就把那个里面所有灯啊，什么什么，哎，大白天呢，他那个窗户进来阳光很亮，他全部关掉，全部开打开。我说你干嘛？然后他也把电视打开，什么都打开。我说干嘛？那他的逻辑啊、哦，是我们不能明白。他说。我要听收音机，这个电量、哦、那么小，你不给我开，我就把所有的电量都打开，这是他的逻辑，这是他的逻辑。但我想的逻辑不是这样，我想的是、人家不让你听收音机、啊、是因为你现在精神状态不稳，那收音机呢又是广告又是什么信息呢，怕你到时候被刺激啊。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嘛，因为我第一次见面嘛，我就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想我要跟他讲什么，所有牧师都跟他传福音都拜北，我能跟他讲什么？我看了他，然后我就主啊，每次一讲主啊，那个主啊就会告诉我主啊，我说主啊，然后我就说我可以跟你一起来读圣经吗？他说可以啊，我就跟他读罗马书。我说这样吧，我们轮流读，三个人每人读啊一两节，这样读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真的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没再读了，我就抬起头来就问他某某某，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你想看我们这种不会传福音的人，真的只会哎呀就直接了，我就直接跟他讲啊，他说我承认，我吓一跳，我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他说是啊，我说那。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需要吗？ 他说我需要。哎，我又愣了一下，我心想不会的吧，不会吧，我怎么搞错，怎么听错？我说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说要。嘿，怪啦，前面几个牧师去跟他传福音都没成，咋今天我跟他讲他就成了？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真的是。然后呢他就信了耶稣，后来呢他受洗了。沈牧师还特别在受洗那一天讲说啊，因为我们早上呢既要真理班要受洗人都要先上，他是唯一一个不上不用上的，因为他吃那个精神病药，服精神病药，他早上犯困他真的都起不来。然后沈牧师亲自跟他对话，他说我很清楚知道这个某某某弟兄啊，很清楚啊，知道就是反正他们都有问嘛，你们学神学都知道，当时我是没学嘛。然后沈牧师就说他亲自跟这个弟兄谈过啊，很清楚知道他真理，很清楚知道这个人真正重生得救，真的是信耶稣，所以他亲自啊，唯一一个例外没给他上基要真理课，就允许他那个。后来呢又有一天呢我又有感到要去跟他妈传福音，但我不会讲台湾话，我就请了我们长老的妻子跟我一起去。就那天传福音呢，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一直听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妈听不进去。然后呢圣灵就感动我，我就翻了一段经文，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在你们当中做一件新事哈，你总是不信了 啊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那个陈长老的妻子就把他翻译成台湾话念给对方听，哇，那个他妈妈哦气得要死，说那经文那句经文呢，可能他当时听的不是很 positive， 比较负面的。然后就觉得在你们当中做一件事情，你总要讶异啊，你不信啊。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他妈妈是因为儿子死了才信耶稣。哎呀，我也觉得这个是，然后他妈当时不信哦，结果刚好就是精神病的这个信主的人还被关在精神病院，不是关在，还在医院了。他就打电话回来给他妈，他妈不接，他妈不接这个孩子这个弟兄了，就精神又受到刺激，哇，那天在病房里面又哄又叫，就被人家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紧身衣啊捆绑关到另外一间房间。然后呢第二天呢琪姐就跟我讲说，哎，你昨天去跟他妈传福音惹祸了。我说我咋惹祸了？他就说因为他妈很不高兴，刚好那天晚上这个小儿子打电话来，他妈没接，小儿子呢精神病复发，在精神病又哄又叫，被人家关不是又哄又叫，就很激动了，反正就安静不下，就被人家穿紧身衣啊什么的硬关在什么里面。然后教会的长老啊牧师啊就觉得我很就觉得我过分了，我不应该了。那我就心想怪了，他这个儿子信耶稣，你们都不觉得我有功劳，咋他妈妈不信耶稣不接儿子的电话，他儿子就被强制又关到那个精神病院最那一间的房间，你们就怪我。我当时心里是不舒服的。那我就在想，我并不要你称赞我，真的，但为什么人家不信你把这个责任归到我头上呢？所以我今天就在想我是骄傲吗？因为骄傲的人，你说你不需要人家称赞，那人家说你不好，你会不会心里难受？后来我就在想我心里难受并不是因为你没有称赞我，我是觉得不公平所以我的症结点在这里。对对对，不公平，我觉得挺委屈的啊，这就是我的软弱，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总觉得太委屈了你要用同一个尺码吗？如果你的标准就是这样，那按照你的标准，这个人信耶稣我应该得奖赏，按照你的标准，这个人呢不信耶稣我应该得惩罚，那你就前后一致嘛。但是呢你前后没有一致啊，哇，他信耶稣呢功劳都给你们，然后他不信耶稣他不是他不信耶稣，就他妈妈不接电话，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受到刺激，哇，就变成我要负责任。我当时是，我承认我心里是有点难受，然后我就跟主讲说怎么会是这样啊，因为要夸嘛要骂嘛，就是你标准要一致嘛。然后呢神就安慰我神真的就安慰我，就是说 这是与你无关。哦，我就觉得神讲话呢，我可真的神讲话真的很有安慰的力量。这是跟我无关。然后后来我就又不难受。当时琪姐那样说，我说我心里是真震了一下。我跟你讲，我是真的有震了一下。所以呢，我就在反思我自己啊。其实在反思的同时，因为这两天刚好发生一些事情啊，比方说就有人建议我要用真言而不是真言书。他说他以前也是这样错用了十年多被人家纠正。但是我查的结果，有人用真言，有人用真言书。当然你说圣经目录上是没有写真言书，圣经目录是写真言。但是真言书的概念跟真言的概念是The Book of Proverbs 跟 The Proverb 啊，那我们中文可能在翻译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中文是比较奇特啊。比方灵魂指的其实就是 invisible 内在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有看得见的部分，那 physical substance 跟spiritual substance invisible 那一部分，看得见的物质的部分跟灵质的部分。那圣经里面不管你是用灵魂啊。其实是 psyche， 是同样的不同的词表达出相同的意义。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一讲灵魂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一卷书，所以当我在讲真言书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一卷书。但是这一卷书，那你应该讲真言而不是真言书。那我就在想这个如果你们听见人可以帮我请问一下你们的牧者懂的，或那个旧约的学者但是你问美国人呢，美国人会觉得说 in the proverb, in the book of proverb, 就像有人讲the gospel of John say, 约翰福音说跟 John say, 是一样的，比方说 the gospel of John 3:16, 三章十六节跟 John 三章十六节。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嘛但是呢我们在讲缩写的时候说约翰说跟约翰福音说这个概念，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提摩太凯勒他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写的是 The Book of Proverbs 这一卷书嘛。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我讲就是讲真言，我今天是为了这个我录了六次因为一想啪又讲到真言书，但是我又改啪又讲真言书，我又改，好，我改但是这里如果有所谓的对错，我就想哇，你知道什么叫对跟错？对跟错就有道德性可言呢，你知道吗？这个到底是偏好呢，还是翻译呢，还是对错呢？后来我就回应了，我就回应说我可以改但是并不表示他说要口服心服。我说这跟口服心服没有关了，因为这个东西突然之间你告诉我，然后我现在最近又比较忙，没有时间做研究，然后我就发现我坚持的不是这点，我坚持是要做研究，好像我什么时候都要研究研究。那没有研究，突然之间就你说了，我就要承认你说的那就是对。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考证，没有考证我不敢接受的。我比较不是那种填鸭式的，那可能你会觉得我没有受教的心。但是说真话，我又没有考证，对不对？虽然讲的人可能是一个我所尊敬的前辈，但我没有考证，我不会被说服。就像你突然之间你来跟我讲说耶稣没有钉十字架，那这个是我已经考证过的。这个按照圣经新旧约，按照系统神学，这个你说服不了我，你真的说服不了我。但是如果你说什么我们祷告要回到妈妈肚子里要看异象啊什么的，那这个我必须要研究一下，看圣经怎么说。我不会因为你这样然后我就会接受你的讲法所以对我来讲呢，突然之间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是很单纯，突然之间变成这个对跟错，我就回应写的比较长了。后来我回应完之后，因为已经很晚了嘛，三个半夜，我又在想我自己说，你是没有受教的心思吗？你应该很谦卑的接受神借着人家来提醒你。后来我又想说，可是这个不是我不接受，我很愿意接受我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我才不会改成真言。各位弟兄姐妹平安，5月16号提摩太凯勒真言灵修标题，我就不会去改嘛。但是呢，你现在要我说这是对的， 可是我还没研究，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没有接受别人，那我就没有受教性，我就很骄傲呢？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同时呢，因为教课的时候呢，又讲到那个苏森江省在讲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然后呢，就有一些人比较因为没有听过世俗心理学理论，以前没学过嘛，然后就觉得说听不懂，然后就觉得说我没有把教学大纲给出去，然后又觉得说因为听不懂，所以很沮丧。其实说听不懂的时候呢，我还觉得 OK 啦，因为没有听过的东西，你突然跟我讲，就像我当时听三位一体真诚，我也听不懂，对吧？我觉得 OK 没有什么，但是当反应说很沮丧，很沮丧，甚至都不想学的时候，我心里特沮丧。我心里沮丧并不是觉得我没有被你称赞，我教的那么好，你怎么会听不懂？哦，不不不，我不是，我很沮丧是，哎呀，我怎么没有能力把一些东西深入浅出讲到人家听得懂呢？然后我就又回去问另一部分的学员。当然呢，人家的水平就比较差一点的，知识程度也比较差。问题是人家都看了书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听得懂，看书的人都说听得懂，那没看来不及看的，那你就再补看嘛。但是这个其实听懂听不懂，我觉得是没什么。但是如果产生了所谓的沮丧，哎呀，我的感觉就是我很沮丧，我很沮丧的原因就是说，第一，我没有能力去把人家听不懂的讲到人家听得懂，不管理由是什么，不管原因是什么，不管我时间上不允许我讲得太深不管不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另外我沮丧是说听不懂就听不懂，就很单纯嘛，比方说这颗苹果不好吃，那就不好吃嘛，对吧？那也没什么，怎么会不好吃就变成很沮丧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沮丧到最后竟然就是打退堂鼓，哎呀，我心里感觉就是很难受，所以我就在反省我自己，人家打退堂鼓又怎么样？我真的在反思我自己啊，是不是你觉得学生少了一点你心里难受？是不是你觉得他们没有肯定你？我就开始一直问我自己，后来我发现不是，我觉得是一种哀伤吧，一种哀伤就是说，哎呀，听不懂这个又不是很怎么讲，就是说他在全部当中也只占一点点嘛，因为毕竟只占了几。假设我们要上每个晚上三个晚上，有十二个晚上，四个周，也不过占十二个晚上中的一个晚上，十二分之一，十二分之一你就要打退堂鼓，十二分之一你就不想要去，因为还有没有讲的嘛，还有那么多一半没有讲的。神的美丽的真言，I'm sorry， 不是神美丽的真言，神美丽的真理，真理还有很多没有讲，不是很可惜吗？那种感觉，哎呀，就是一种可惜，一种，我也说不上来，一种，所以我是超沮丧的。然后呢，我只好去祷告。其实我那天早上起来教课。其实我只睡了两小时，一个半小时，严格的说一个半小时，所以那种身体上已经很累了，在这个我就很沮丧。然后我就去祷告，我说主啊，我想象中哈，应该怎么教可以造就很多的辅导员，或者他们都从大学心理系毕业，我怎么去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辅导员以至于他们真的是被神所用，把人真的是可以不是解决人的行为的部分的问题，更是整个心整个扭转归向神我心里想的是这样。那这一群人怎么去跟他们来对话，怎么去我的课程要怎么设计？然后突然之间就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那我就在想，行吧，其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反正你不就是要听圣经上的关于婚姻的东西吗？我就讲这一点就好，我其他不要讲因为我总是要修正我自己嘛，所以去祷告了。我就问主，我说主啊，这群人是你把他们带来的，你要他们学什么？你要我怎么修正自己来帮助他们？不是我想讲的，因为万一我想讲的就不是神要我讲的，或者是就不能造就人，那我讲我要讲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啊，所以呢，也从这件事情，我也在反思，我是想得别人的称赞吗？我也真的想因为这样，我感觉被否定吗？啊，但是严格哈、啊，我真的在神面前讲，我没有觉得我被否定，没有。哦，我也没有觉得说，他们没有肯定我，我没有得到称赞，他们觉得我是很糟糕老师，没有，都没有。啊、哦，不过啊、在学习今天学习的这个功课的时候呢，神恨恶骄傲的人，那我就在想，从我服侍啊、那我的同工们，我跟他们一起在主里面为了福音而同工，就是普天之下奉基督的名在传讲神的话，不管是全职的或者是代职的，或者因为各地的名称都不一样，这些传道人这些牧者啊，我就一律叫传道人吧，神的仆人嘛，啊，我们这些人啊，其实我必须要承认啊，因为在各地的服事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很多人，其实不好意思说，很多的牧师啊，在北美的，在台湾的，真的大家都在比较哎、啊。我们同一届神学院毕业，五年后同学会，大家见面就问：哎、啊，你现在在哪个教会啊？平常呢也会想：啊，我们同班同学谁啊？在哪里啊？现在做什么？被安利做牧师啊？做被派去啊？什么主任？现在升格了、啊，做主任牧师啊？哇，见面都说：哎、啊，你在哪里啊、哦？我在某某堂，多少人啊？3000人。你在哪里啊？不好意思啊，人很少。多少人啊？4000人。你在哪里啊？不好意思啊，5000人。然后呢，轮到问你呢，你真的才真不好意思。你说，我正在拓荒。你不好意思说你教会只有10个人、30个人。也就是说，大家就在比。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一次啊、美国的某某中不要讲太明显，就是退休会牧者退休会。然后呢他们就请我去做主讲员。其实我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请我做主讲员。当年那个美国某部的这个牧者联谊会会长吧，真的是很大胆的。他很大胆的请我去讲，正如同他很大胆的把我介绍给马来西亚一样，真的超大胆的。因为他就觉得他甚至很大胆的跟唐牧师说：哎，你不要讲这种婚姻辅导，你讲的不好。那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不是这个领域的，你不要讲。那唐牧师就问他说：那谁讲好？他竟然跟唐牧师推荐我，你知道吗？真有意思哦。那因为他就到处跟人家讲说：哎，你非得请李老师来上，特别是他的第一门课，怎么样。那他就请了我去给这些牧者讲。然后我第一天因为是晚上嘛，下午报道嘛，晚上讲，哎呀，我感觉那个灵里面真的是很不畅通啊，好像有什么拦阻了，哇，我很痛苦啊。后来我就跟我同工讲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道啊，好像碰到铁板烧。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祷告，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去真的按着每一张椅子哈、去祷告。然后第二天祷告呢，你就会发现，哎，通了，通了。然后到中午呢，我就特别跟这些师母们，因为牧师都是男的嘛，跟这些师母们坐在一起吃中饭，就也想问一下 feedback， 问他们的回馈嘛。我就说，你们觉得今天信息你们听得明白？他听得明白。我说，那你觉得这个信息有什么是触动你吗？他们就分享。我说，那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本来想直接讲，哇，你们今天早上觉得好，那昨天晚上怎么都好像听不进去。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跟我讲？他们说：哎呀，你的信息哈 too heavy， 太沉重了。我们这个牧者退休会就是要来吃喝的，结果呢我们好不容易这个就是因为是复活节嘛，复活节完才刚打了一仗，我们以为到这里呢可以脱下军装，没想到呢你的信息太重了，受不了。他们好多人都这么讲。然后甚至有个人跟我讲说：你不知道吗？昨天我们家老公原来那个复活节受洗嘛，复活节总是有安排洗礼嘛，结果呢她老公是主任牧师，管那个广东话那一堂的然后呢还有国语部，就是讲我们现在讲这种普通话哈，讲中文的结果呢中文部受洗的人超过广东话粤语部受洗的人，哇，害得他牧师真的那种压力很大，很没面子，然后怎么样。 你知道吗？我碰到的这些牧者，真的，我牧者退休会联谊会哈等等，你不好意思哦，真的看到很多人真的很爱面子，不是那个意思的爱面子，是那种真的那种，不是那种总之就是窃夺神的荣耀，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好像所以我对于一些。体制内的那些东西我是很 be alert 很警醒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升嘛，从传道人升到牧师，再从牧师升到主任牧师，再从主任牧师升到什么在纽约就是纽约区纽约市纽约州的什么这个联会的州长不是政治的那种州长，是我们区会我们这个什么denomination 这个宗派，然后呢再变成美国东岸的又管了更多州，然后最后呢最好就是变成这个 denomination 的全国的全北美的什么什么什么会长。我就想那个东西我们曾几何时那么单纯的爱主服侍神，然后随着年岁的增加，曾几何时利 money 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要是被人家尊重，然后被人家尊重呢，神也会借着我们服侍让会众们很尊重我们也很感恩，但怎么曾几何时我们竟然窃夺了神的荣耀，我们想要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呢？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的，这个不是我讲啊，是我自己服侍上我真的看到很多，因为我们想得到别人称赞，我们接受不了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李老师我觉得你讲这不好，我觉得你讲这不对，你接受得了吗？你接受得了吗？人家如果讲说你这个婚姻里面讲的不好，你接受得了吗？人家如果讲说你看你这个圣经辅导你看你们那些辅导人学的有啊，这个 B 城市的某牧师 L 牧师就跟我讲啊，说李老师你看啊，我们那个W 姐妹到你那里去学，学完之后呢他自己的婚姻呢乱七八糟的，就让他到处呢就讲我们传道人根源问题啊什么的。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呢可能讲的时候没讲清楚，所以他们用的时候呢可能也用不好啊。那这一点谢谢你提醒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会特别留意，也会特别去提醒学生。然后等我提醒学生的时候呢，学生他自己不承认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他又说他跟他老公的婚姻没有问题嘛，那我能怎么办？但我也不会因为别人说哎你这样子，所以那你的圣经辅导真是乱七八糟，然后我就觉得 get hurt 就很受伤害，我不会的。但反过来如果你是我，如果你是，然后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李谭英终身都不得入我们家门呢？如果我真的这样说，假设比方说假设你是教会的牧者主任牧师，然后如果我给你一个 feedback不是你，是你这个教会的人，那你作何感想？那我再假设你是，我就用自己做例子嘛。再假设你是神学院院长，然后呢，你的学生就我的学生嘛，我的学生讲到我也很不满意，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呀，你们这个道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然后呢，这个解经怎么这样解的？你解经错误了啊！”那我会这样跟他们讲，因为在学校也有这种释经讲道嘛，我会听啊。那当然他如果在外面被人家说他讲到不好，我就笑，我说那当然我们真的是没学好，这个不单是我自己没教好，我的学生也没学好，请您为他祷告。我不会生气的，我不会说好小子你终身不得踏入纽约，你到纽约我肯定不接待你，你到纽约来找我吃饭我就给你摆一张臭臭脸，我不会那样做的。但是如果你 get hurt 你觉得很难受，我想你已经是在服侍中想要得称赞，你不能接受别人说你或说你带出来的人不好。有一天呢，一个小跟班，我们一起在美国教会做服侍啊，然后呢，这个安排他上去见证，然后我就说，因为是他嘛，那人家肯定要问为什么是只有你跟着老师到了美国嘛。我就说啊，我是我们，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说哎，我是我们神学院中里面呢其实是最差的，所以呢老师让我来我也争取到这个机会来磨练，那些其他比我好的人呢也愿意帮助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说我就讲我是用笑的，我说你这样讲吧。哇，他不高兴， 他说老师为什么我是我们当中最差的，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吗，我不是客气，我常常觉得我就是威名里面最糟糕的最差的，我真的觉得别人生命都比我好，你明白吗？后来他多年以后悟出来这个真理，他才甘心乐意接受说，对，我是我们当中最差的。如果你觉得你很好的话，你真的是窃夺神的荣耀，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引用箴言16:19就讲讲得很清楚，这个骄傲神不喜悦的，我们宁可呢心里谦卑跟那些有需要的人穷乏人来往。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穷乏人，是的，父神，我们真的是穷乏人，我们灵里面真的很贫穷按照圣灵所结的果子，主啊，圣灵那种完美的爱我们没有达到，那种完美的耐心我也没有，那种完美的恩赐 perfect 百分百我也没有，那别再数了，因为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你给我一颗能够明白你真理的那个恩赐，你给我这个能力让我能够明白，你也给我一个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你给我能够从这个世界看穿这世界的东西都是很假的，很不长存的，这也是你特别保守特别的恩待我，这我真的是很感恩。然后我就在思考，连提摩太凯勒牧师都说他仍然贪求荣耀跟尊荣，可能神啊，我真的要感谢你，可能从小到大反正做好事都没蒙称赞，然后做不好呢总是被人家骂，然后全职服侍你以来也都是被骂，骂到最后呢好像被骂是应该的被骂也是你自己在提醒我，好像我就被你熬到这样的程度，别人的称赞那个我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却看见魔鬼撒旦利用我们人性的软弱这样的攻击我在基督里跟我一样被你所招在福音上一起服侍的那些牧者，我的 fellow co-worker， 我们一起服侍你的那些神你自己的仆人跟使女们，我却看见他们真的有困难在挣扎这些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真的是比我有耐心多了，因此父神啊，我们每个人在学生命成长成圣的那些都不一样，但我恳求你，我恳求你，你怎么样耐心的在要我在我的耐性上成长，你同样也要他们在他们寻求你的荣耀上成长，因此恳求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让你对我们的爱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爱越来越明显的那样的流淌出去，以至于当你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个爱是这么的明显，这么的让我感动，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在乎，不去真的就像提摩太凯勒讲的 We don't care about others think， 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而是单单在乎你怎么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个音乐指挥家，我们在指挥交响乐团，观众怎么样站起来跟我们鼓掌说 Marvelous， 太好了，你真的是一流指挥家，没用，你看着我们，如果你对我们摇头，那人家听不出我们哪里指的不对指的不好，但是你看得出来，你听得出来，因为你的耳朵最锐利，你的眼睛也是最敏锐眼睛真是嘹亮到可以刺穿人心，因此我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些特别有心想服侍你的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年轻的时候来被你熬炼，真的是就被挨骂吧，挨骂到最后我们真的能够面对别人，不是那种麻木了，而是真的能够去迎接去面对那些负面的东西，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被人家称赞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很差的，我们反射你的荣耀太少了，连这么少都能够赢得人们的称赞，能够赢得别人注目的焦点，那神啊，你岂不更应当赢得人们对你的焦点，对你的称赞吗？ 就求你让我们从年轻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能够警醒，知道不窃夺你的荣耀，一直到我们被说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警醒，知道这是你在熬炼我们成长成熟成圣，以至于当我们老的时候，真的我们不 care， 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我们在乎的就是你怎么看我们。因此我们到老了，可能我们都在生命上灵命上，甚至所谓服侍你的职分上，那个头衔上，都好像有一席之地了，都好像别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主啊，你也保守我们警醒，不是去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而窃夺了你的荣耀。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只有你看我们是最清楚，因此求神让我们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去求那就像 beat on my vision， 成为我意象里面讲不挂意富裕，也不羡慕虚荣，那个虚荣，主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人前跟在人后都是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里外一致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就是这样子一直向你在你面前赤露敞开那样，然后除你以外没有神，全地都在你面前，因此我们不管在哪里都在你的眼前，那样的警醒，好叫我们真的不窃夺别人，而不窃夺你给我们的称赞。但是呢，求你同时也让我们以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同僚、我们的同工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心欢喜快乐，不嫉妒。求神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